我其实故我行，今天晚上我们有两个主角，那最重要的主角是在保罗，啊，但是我们也会介绍彼得是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若不是别人将福音传给我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却因为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福气变大，我们的后代也将蒙祝福。主要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得到万般的喜乐。主啊，我们因为有你，我们常常可以享受在地如在天的日子，我们常常可以享受天上的平安与喜乐。主啊，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因为你的同在，你的介入，我们就能够一一的去克服每一个困难。主啊，求你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听明白你的话语，开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保罗在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他在大马色被天上的大光光照，然后他就眼睛瞎了，可是他里面的眼睛被打开了。保罗信耶稣14到15年之后开始旅行布道，在他第一次走完旅行布道之后，差不多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14章的时候，他写了《加拉太书》，就是写了这封信。保罗跟彼得参加一个饭局，不一定是鸿门宴啊，但是在这个饭局上有冲突，那时候保罗就当面责备了彼得，他当面责备彼得。可是你们知道彼得是谁吗？彼得是谁？
西门。
啊？
耶稣的门徒。
耶稣的门徒。耶路撒冷教会的
住。
住持，我们通常称他为长老，不会叫他住持。住持通常是
住持，
住持头，
住持。
OK， 好，彼得是谁吗？彼得曾经3年跟过耶稣，他是耶稣最贴近的学生。彼得是谁？耶稣说他是教会的磐石。因为这个桌子太低了。彼得是教会的柱石。彼得是谁？4本福音书里面都有他。彼得是谁？约翰福音21，谢谢。约翰福音21章，耶稣说：“你爱我吗？”是对彼得说的。复活升天，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马可楼带领70个人的祷告会是彼得。彼得是谁？他在使徒行传2章的时候，他一讲到有几千人信，3000人成为门徒受洗。到了使徒行传4章，他一讲到有5000个男人相信，还没有计算女人。彼得是谁？他行神迹，他在每门前面让瘸腿的起来行走，他让贪财的亚拿尼亚怎么样？因为他说谎，然后他就是当场死了。他有这个权利。使徒行传9章的时候，他让尼亚起来行走，他让多加死而复活，保罗责备，保罗公开责备彼得，这个背后就是因为一个议题，因信称义，是整个新约最重要的一个真理。所以呢，在2章这里，吃饭事小，真理发生最大的事情。
彼得在这件事饭局上他做了什么事？他这样做，本来彼得跟我们昨天一起烤肉，啊，他跟我们一样在火边烤肉，有些人在里面等着吃，但是他在外面烤肉。然后呢，我们都是外邦人，对于犹太人来讲，我们都是非犹太人。他跟我们一起吃饭啊，很好啊，彼得跟我们吃饭多有荣幸。但是雅各另外一个长老，他带了一批犹太人来，从那一头那个门进来，彼得他就离开我们，因为他觉得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他就走出去。然后因为这件事情，保罗就责备彼得，说你这件事情做得不对。那这群犹太人就说，哎呀，我们有个想法要收割礼，好，这我们昨天今天早上都讲过。保罗认为这件事非常非常的严重，他不管彼得年纪多大，他不管彼得是不是磐石，他不管彼得牧养教会的经验多少，他不管彼得最早信主，而他是后，保罗是后来才信主。他不管彼得多有权柄，他把彼得做错，他仍然要说，人的权柄不在这个人的里面，人的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是垂直下来的，从上帝来的，不是众人拱出来的，不是水平而来的，平面来的，群众来的。彼得在这个时候，他一定非常的惊讶，保罗，你是谁？你居然当众指责我！保罗，你是后来信主的，你甚至连耶稣都没有见过，我还跟过他三年半。他耶稣受审的时候有半年，彼得都在旁边，可是保罗来指责他。所以彼得他遇见一个挑战，他的权柄是挑战，这件事情在彼得的心中起了非常大的冲突。弟兄姊妹，我们服事的人也常常会遇见这样的事，权柄被挑战，这是常有的事，不是只有彼得会，保罗也曾经经历过。加拉太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冲突，很多很多的冲突，他提出来最明显的是，我们昨天说过的亚伯拉罕，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有个冲突，他等不及上帝的赏赐，他就急忙的跟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大概大以撒15岁左右，他还是一个青少年。上帝让他把这个私生子，让亚伯拉罕把这个私生子以实玛利赶出去，他说只有赶他走，以撒才能够存下来。所以这是一个冲突，这是一个冲突，就是说一定要赶的方式，不合神心意的就要用这个方式出去解决。亚伯拉罕的冲突在这里，第二个冲突是彼得身上的传统跟经验不能取代上帝的启示。彼得这么多经验，他身上也代表很多犹太人的传统。我们也有很多经验，我们也有很多传统。我记得我刚来德国没多久哦，在教会服事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在准备茶饭后那个聚完会后的茶点。那你知道教会里面孩子跑来跑去哈，然后那个弟兄姊妹在准备茶点，准备漂漂亮亮的聚完会大家一起吃。可是小孩子啊，看到东西就自然就饿了，你知道吗？他可能不是真的饿，可是他就想吃，他就伸手去拿。你知道我看见一个现象，那个姊妹把那个孩子的手拔下去，然后讲了一句话：“这要奉献给神的，你不能先吃。”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他身上有一个传统，旧的信仰的传统。对不起，饭后的茶点不是供
供奉给上帝的，是要服侍给弟兄姊妹的。可是你知道传统的拜拜里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要准备供奉给神的，人是不能先碰的，他把这个东西带到教会来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的传统，有很多的习惯，我们不知不觉会出现。彼得是不是这样？其实他跟我们吃饭好好的，跟我们烤肉也好，香肠也不错，但是他一眼很尖，看见雅各来，他马上就走，马上就离开。他里面的传统很本能的带着他的两条腿就走。我们也有的。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翻开好了。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第一节。
众保罗，不是犹太人，也不是以色列人，乃世界的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
好，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十六节，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相干。这是说什么？他的权柄是怎样从神来的？这非常重要。保罗说他在大马色信主以后，回到亚拉伯，再回到大马色，三年之后才到耶路撒冷。在十八节说，他信主之后几年，二章一节，四年，他为了穷人而来募款，来到这里。保罗说，他的权柄是来自于启示，不是因为彼得你的经验，不是因为彼得你的特权，长老的特权，你是教会的磐石。而彼得，你要留心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超越文化，福音是超过经验，福音是超过种族。你不要怕犹太人，怕超过，怕上帝。你不要看上帝的，你必须看上帝的神情，超过看人的人情。彼得，你应该看神，超过看人。你要看神的国，超过人间的国。保罗在讲这个。我们应该为了福音的缘故，把经验、把传统、把重点、把人间的流行放在一边。经验与世界上的流行绝对不能取代上帝的启示。上帝用很多的不同的人，比如说摩西，摩西曾经用杖打什么？
磐石啊，
打磐石。他曾经用杖深入海中，让红海分开。可是这些事到约书亚记还有在提吗？那根杖没有在提，因为约书亚手上也有杖。约书亚的经验跟摩西的经验不一样了，也就是说，摩西的经验能不能承传给约书亚？
不能，不能。
这就是神的权柄。神用不一样的性情的人，不一样恩赐的人，约书亚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经验其实是不能承传的，然而却是神的话语才要传下去，是神的话要传下去，不是我们的经验，不是我们说过的话。不同的人要彼此的欣赏，因为我们互为肢体。所以彼得你要看重，可是你知道保罗责备彼得，对不对？彼得有没有因为这样记恨保罗？
没有。
你怎么知道？
本来说保罗所说的就要去行，就要去行。
这样好，我们来看彼得后书三章，是彼得自己说的，亲自说的。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彼得后书 需要人帮忙哈，可以互相帮忙一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好，十五节，请。
并且要与
我们长久的忍耐为合作心友，就是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我们对他的智慧写的信给你们，他在
一切的事上
也都是讨论这事，心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接触的人强解，如不强解别的心事不一样，
就是
很
严
重，很严重吧。可是彼得尊重肯定保罗说的这样，真的服务于同一个群体的人，他们也会彼此顺服，对不对？好，第二，服事的权柄是来自上帝。保罗是谁？先让我们看过彼得是谁，我们也要看看保罗是谁。为什么呢？因为圣彼得大教堂前面有两尊石像，一尊是彼得，一尊是
保罗。
好，你们都记得。但是彼得手上拿着什么？
钥匙。
钥匙。
还有这个钥匙。你们看一下，这里的。好，保罗啊，
圣经。
保罗手上拿什么？
剑。
宝剑。另外一只手？圣经。
圣经。
对的。这代表什么意思？等一下会告诉你。保罗说：“我现在的权柄是来自于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保罗的权柄，这是保罗的权柄。保罗没有说今天因为我是保罗，因为我在大马士被光照了，所以呢我有这个权柄，不是。他说我的权柄是因为我与基督同定死下，现在活着的不是我，是基督。所以原来一个人的权柄不在乎我们的教育，虽然很重要，一个人的权柄不在乎 belong， 就是属于我的。我有多少财产，我有多少学位，我有多少的知识智慧，不在乎属于我外在的东西，这不是让我有权柄。一个人 也不是我的外表，也不是我的身高，虽然保罗跟彼得都保罗高吗？保罗不高，但是那个石雕像很高。不在乎我们的身高，不在乎我们有多大的特权，不在乎身外之物，不在乎我信主多久，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做了多少，我们 doing， 不在乎 belonging， 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 doing， 只在乎我是谁，我是 being， 我是谁。保罗说：“我是谁？我是那个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与基督同复活的，这个是我。保罗是谁？你们知道保罗是谁？他比彼得更有背景。彼得是渔夫哎，彼得是渔夫。
啊，这个历史老师。
保罗呢？”
是立法师，
是罗马人。保罗他就种族来说他是犹太人，就文化来说他是希腊人，他妈是希腊人，就政治来说他是罗马公民，他爸是罗马公民。所以上帝要用这个人，上帝居然用一个这么有背景。但是保罗现在说话的时候，他不是凭这三个背景，他说我只凭一个背景，现在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可是 是上帝是要用他。我们一起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看一下，也许有人不知道使徒行传第九章，新约，新约的历史书，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九节，看到吗？崔弟兄看到吗？有帮他看到吗？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一到第九节，因为他手上的圣经是繁体字，对他非常不好。所以呢，还不是太熟悉。好，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手能外向主人，如头无微转双脚朝，具见大祭司，手无数为大祭司的头发。若是找到信奉得到的人，无论男女都是他，不妨还要多给他祷告。祷告行路，将到他的手，不然在空间上发火。他就不好再进，并且有的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让我当做的事没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并且被推也被看见，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车，三人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
好，在大马色的路上，保罗整个人改变了。怎么改变？因为那个光，他说耶稣就是那光，所以他写了哥林多后书，那根不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里面，叫我们得见得知神的荣光。如果没有保罗的话，就没有马丁路德；如果没有保罗的话，就没有欧洲的整个神学。整个欧洲的神学是由保罗开始的，就是因为第九章这里他被那个光照了。那他因为这个光，他就知道说，对他说话是耶稣，对不对？可是他就知道说，三位一体的神，他分辨得出来。他听见那个光的声音是耶稣，那个光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光的本体。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当他讲复活的时候，他也说他是那晨星的光，所以他把整个旧约，整个全部的融会贯通。因为这个光，保罗也建立了基督教的系统神学里面的人论。他说什么？他说过什么？我是罪人当中的最不最位，建立了基督教的人论。他也建立了末世论。你知道吗？被光照到应该是怎样？死。被神的光照到应该是死。可是保罗有死吗？没死。所以他就知道说，末世是什么？末世就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前的这段时间，第一次再来跟第二次再来这段时间，因为我没死，我见到那光，我只是瞎了，瞎了几天，
三天，
如果没有亚拿尼亚帮助他，他还在继续瞎，可是也是神让他恢复的，也就是说。他遇见那个光，他没死，他就知道说，原来耶稣基督神还会再来。那时候我们在遇见神就是审判的时候，他也建立了救恩论。他因为他被光照到了，他的眼睛瞎了，原来心眼瞎了被打开了，这个就是救恩。救恩就是你心中的眼睛。我们都是因为这样，心中的眼睛被打开， 然后我们明亮了，我们才发现说我们需要这个救恩。这个是保罗经历的，他也经历了教会论。怎么说呢？你知道他逼迫的是谁？他拿着一个状子逼谁？
基督基督。
他自己说我在逼迫教会，可是当他被大光照到的时候，那声音说什么？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明明逼迫的是教会，可是耶稣却说我在逼迫他，所以他就写成了以弗所书，原来基督就是教会的头，所以我逼迫身体就是逼迫基督，基督，这个就是他写成教会论。所以保罗是谁？上帝真的重用他，上帝重用他，他的学问，他的背景，他的整个逻辑思想，他的整个体会，就是他在马上摔下来，被光照的那一刹那，然后起来，就你们有没有看过《保罗传》？我每年都带着我的孩子看一遍，看一遍真的很感动。保罗是谁？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好，看到这些节庆，
我说话是说出自己，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他们现在要吃下苦难，我也勇敢。
他们是虚伪的，
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神的仆人吗？我说的是，
我不认
识。他们多受保护，不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帽子是领子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鞭刑一下打，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又要打带三次，一昼夜在深海里，又一次行难路，到江河的危险，到河的危险，洪湖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暴雨的危险，海风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裸体，除了外面的事，还有被重刀给划进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都是为了我软弱的吗？都是为见到我无着急呢？我若一句自夸，就夸那刚果软弱的十遍了。那永远可生动基督耶稣的主神，知道我不说话好，在大马色的南部逃到乡下，他走大马色的叫什么大路？我就从荒芜中带着帮子与从城墙上被人丢下去，多次发愁。
不简单吧，而且他遭遇这么多还没死啊，上帝要用他。如果你今天还活着，上帝要用他。保罗是谁？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让行广速的以吕马变成了瞎子。保罗在安提阿讲道，他除了讲道他还带门徒。保罗在路斯德医好了瘸腿的人，到了二十六章最末的时候，《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他对亚基帕王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什么？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一辈子做任何事都没有违背《使徒行传》第九章的呼召，《使徒行传》第九章我们刚读的，他被光照了，对不对？可是那时候同时耶稣对他呼召，我们看一下那个呼召是什么。 经就没有读，对不对？他说你起来，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该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然后呢，他主对亚拿尼亚说，第十五节，主对他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君王和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保罗说，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的命是神所赐的，我心造的命是神所赐的，所以我要全然献给他用。这也是我在十九岁的时候神呼召我。我那时候其实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准备受洗，但是我堂姐就来吓我说，你千万信主就好了，你不要受洗，你受洗以后呢，你会被赶出家门，你名下的所有产业全部都没收。他说因为我弟弟就是这样，所以他不敢受洗，然后他就留在家里，你也千万不要去受洗。那时候我跟现在少家的年纪一样大，然后我就很害怕，我怕被赶出家门，我不怕财产被没收，因为我堂弟的财产比我多，我没有多少财产。可是当我十九岁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营会，我很清楚的知道神，我这条命是神重新救我，是他给我新的命，我愿意不管怎样，我愿意成为他的儿女，我要归附在他的名下。所以我就从那个营会一回来之后，我就向教会的传道人说我要受洗。其实我第一次是因为我上完受洗班，然后要受洗前我临阵脱逃，然后所以我十九岁再回来的时候，我要受洗，只剩下信仰问答就好了。那次我就受洗，可是，在那个同时，第二届青年宣道大会我也参加了，我把自己献上给神，我说神啊，我这条命是你重新给我，你可以任意取用，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是怎样的人，我是神重新拯救我的，所以我不违背天上来的意象。第三个，保罗在告诉彼得一件事情，属灵的生命的定律是怎样种就要怎样收。保罗得救以后，他的生命就跟永生的神接轨，耶稣活在他里面，这个跟永生的神一接轨之后，其实人里面就有冲突。你知道他把这个冲突写在哪里？罗马书。这就是为什么洗礼班我一定要上罗马书，其实最好是第五章六七八这四章都要读。他说当你认识神以后，其实你里面有两个力量在冲突，一个是什么力量？肉体的力量，一个是圣灵的力量在冲突，然后两个在你会做难，然后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其实加拉太书也有写这个冲突，对不对？保罗说外面行割礼跟里面行割礼是冲突的，犹太人一定要外面割礼仪式，那是他们与神的约定，但是保罗说外面的割礼不重要，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里面的割礼要做新造的人。律法跟福音冲突，行律法按旧约的规条不应该做，我们应该要做的是相信耶稣和称义。罗马书第六章一节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如果你顺从肉体的律，肉体的那个力量，然 后接着他说断不可，我们这个人在罪上死了，怎么可以继续在罪中活呢？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弟兄姊妹，受洗不是你个人的事情，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当明天两位亲人要下水的时候，请为天使祷告。他们是下去的时候与主同死，起来的时候与主同复活。可是这个同时，他们也洗入基督的身体，也就是他成为我们的肢体的一份。第三，第一是个人，第二是洗入教会的身体，第三，他是受洗的时候是向灵界宣告，从今以后灵界对我没有任何的势力，我今天开始属于神的国度，属于神的人了，撒旦的国度不能来攻击。其实这件事情在我信主决志的那一刹那就发生了。那我受洗以后，我妈妈拿我的衣服去庙里面给人祝福的时候，她每年都说，因为我是属虎，属虎的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做，就是婚礼也不能进人家的房间，然后也最好也不要参加什么都忌讳就对了，很麻烦，中国人传统。然后就是说中国没有，然后就是说这个人命很轻的意思啊，不要去妨碍别人啊。所以呢，每一年呢，属虎的人的衣服呢就要拿去庙里面去受祝福，让这些灾难全部远离他。我信耶稣以后，我妈妈照样拿去，然后那个庙里面的师傅跟他说，这样子拎着我的衣服，这个人的衣服以后不要再拿来了，因为我没有办法在上面做法。我们受洗，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对属灵灵界公开的说，这我进入神的家里，我脱离灵界的势力。所以在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下，任何的攻击都不会临到我们，除非我自己伸手出去，我的脚伸出去，除非你自己走出去，不然任何恶者的势力是不能攻击我们。所以你们根本不用害怕，也不用被吓到，但是请你不要做引狼入室的动作的事。啊，引狼入室的动作就是说有些电影不要看，比如说大法师你希望不要看，那是有势力的，有邪灵的势力。是的，有人因为看那一部他就被控制，因为他心里害怕以外合作，然后他就被邪灵控制。所以你也不要去踩，哎，为什么你要看这些东西啊？上帝不是说你要做圣洁的事情吗？那邪灵之欲的事不要去碰，你去碰的话，你等于在你的生命开了一个破口，你等于从神的地方伸出一只手把灵界引狼入室。所以要小心，没看过也不要因为我讲你去看。
保罗说，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当我们顺服肉体的时候，我们就是奴隶。我想到今天为止，第六章都读完的举手。刚刚派出一到六章都读完了，求举高点，这不是丢脸的事。好，放下，还有人没读完。好，没读完，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二十五节。《加拉太书》第五章五十六节。还没翻一下，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五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也不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
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快感、想、邪术、仇恨、分歧、嫉妒、恼怒、伎俩、纷争、异端、嫉妒、醉酒、狂野
的违背。
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请这样的人必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所见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是耶稣基督的人，是与他肉体血肉中的血亲亲，都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把这
这三个是当时在加拉太的庙里面的一些行为，然后拜偶像、行邪术，就是跟从当地的别的宗异教信仰，然后后面发火、仇恨、纷争、记恨、愤怒、自私、分派、分党结、结派、分门结党、嫉妒。这八件事情是社会性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会发生的罪。然后醉酒跟荒野这件事情是当时的上等社会的人做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社会喝酒跟开宴席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他们觉得做这件事情很酷，他们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时髦、很流行，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出说，这是属于情欲的事，因为你想做这些事，是因为你想要跟上流行，不是因为你需要，所以这个要小心。那么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仁爱就是爱的意思，喜乐是从里面发出来的欢乐，和平的意思是平安。我们能够被圣灵充满以后，我们可以带给别人平安。忍耐是不是忍受，而是用爱心去等待别人，叫忍耐。恩慈是那个人不配得到，可是我却愿意给他，叫做恩慈。我们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对不对？只是神去给我们，就是神的恩慈，是这个意思。良善就是心纯正，就是你的动机是善的。信实就是你是不是守信的人。也就是说，牧师交代你的事情，你要用信用把它做好。你如果忘记了、拖延了，你就是不信实。像暑假发生一件事情，
我的儿童同工有一位两次安排他的主持，他通通不在，没来。然后我回来的时候，其他弟兄姊妹帮他。我回来的时候，他说：“师母，对不起，我没有守信用，我没有来。”神要的就是属灵的果子，就是信实。我没有怪他，因为他属灵的果子不是你努力做来的，属灵的果子是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有，不是你去挤出来那个信实。所以当你没有办法活出来恩慈，没有办法活出来节制，你要求的不是努力去洗澡，而是要求圣灵充满。我曾经有这样的经验，我为我自己的脾气很暴躁，很不高兴，就是说我信主是因为我不喜欢我自己。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我以前对父母很凶的，因为我很骄傲，我成绩很好，我很骄傲，我在家里地位很大。我不高兴，我妈妈会甩门。可是每次做了以后，我就会后悔。我不喜欢我自己那样，我有期待当中的自己，温柔一点啊，良善一点啊，喜乐一点啊。我以前根本笑不出来。我曾经跟人家做见证说，我以前可以一个礼拜不说一句话，我都很害怕我会蛀牙。因为没讲话，你那个。唾液没有滋润啊，就很容易蛀牙。我可以安静到一个地步，我为了逃避人际关系，我不会处理，我躲到实验室去。我选择我的工作就是我要跟动物为伍。我每个礼拜要养2000只老鼠，也把它们杀了。真的，我就是选择这样。你知道，在我没有工作8个月之后。我做了那份2个月的糖尿病病人康复嘛，那我将会有一个医生跟医生娘太太，他们两个就邀请我到他们家的医院去工作，他们要把我训练成私人护士。但其实那个医生的太太背后是希望我带领他们家的医护人员有一个查经条，那时候我21岁。但是我去了，我去工作，我先做晚上的工作。可是就是我去工作之后，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投出去的履历表得到回音。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投履历表去一个公司，就是药理研究所。它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发酵部门，一个是动物实验部门。那我是投意去发酵部门，发酵部门是做微生物的那个，就是那个药物的原料的发现，去培养，产生那个药的原料，然后做出来以后送到美国制成粉，然后再送回来，再给第二个部门做基础动物实验。我是投第一个部门。但是打电话给我说你来工作，明天就来，是第二个部门，是我没申请的部门。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我们那个研究所有150个同事，就是150个护工，就研究人员，一半一半。原来我投履历的那个部门，5分之4都是基督徒，另外那个部门。只有所长的太太是基督徒，其他都不是。原来上帝是派我去那里传福音。我本来是要躲到动物里面，可是上帝却叫我向那些人传福音，因为那个工作真的轻松的不得了。我每天有很多的时间跟人传福音，所以我的动物实验室里面经常的进进出出，然后都是来求助的，然后我就是求助的人，我就跟他传福音，然后。后来就是所长也知道，副所长也知道，我以为会被赶出去。他们说没有关系，你所做的事情可以安定我们公司的人心，你就继续做吧，这个动物实验室就归你所有。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这样就成为基督徒。 要逃走的地方，神也就是用我们。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我们怎么能够靠，我刚刚是讲到圣灵啊，就是我的脾气不好，我想要，我不喜欢那个我自己，我想要更好，可是我其实我没有信主，没有认识主之前，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一日三省吾身，我每天写日记就是在反省我该怎么改变，但是我每天在重复写同样的东西，我都没有变，我很痛苦，直到有一天耶稣基督找到我，他说我可以不用努力，圣灵充满我的时候就可以结束属灵的果。我去那个工作的时候我已经21、22了，我是19岁的时候开始，所以当有人告诉我说他做不到，我不会怪他，我只会为他被圣灵充满祷告，因为我们很多的东西求不来，只有神改变我们才有可能。所以加拉太书6:7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顺着情欲撒种，我会收情欲的果，如果我种的是圣灵的种子，我必从圣灵收的
永生永世，
是神的话是真的什么，所以属灵的成长定律就是怎么种怎么收。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可以被神使用，上帝正在寻找今日的保罗，今日的彼得，他要用你用我。彼得手上的钥匙可以打开什么？教会的还是地狱的？可以打开地狱的。保罗手上拿的宝剑为真理作战，所以他一手拿宝剑，一手拿圣经，这就是他建立系统程序，基督教系统程序。所以我们在欧洲，我们能够听到福音，保罗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今年就是马丁路德改教500周年，因信称义。我们教会不晓得有没有一本书是《这是我的立场》？没有。
有啊。
有啊，有吗？
有。
可以去借
我看。
还在封面吗？还在封面吗？OK， 那个如果你们没有啊，那蛮厚的，那本非常厚的。你们多去借教会的书，以后我们讲到我们会介绍关于那次讲到我们教会的书。好，让你们除了听讲道之外，你们还可以读一些属灵书籍。上帝要用保罗，要用彼得，他也在寻找今天有没有保罗，保罗现在保罗有没有现在彼得，站在教会的破口，为教会守住。以前的彼得，神派他向犹太人传福音，以后也向罗马兵哥尼流传福音。以前的彼得，神派他向非犹太人传福音，以至于福音传遍整个欧洲。哦，对不起，保罗也传给我们。我原来是内向的人，我可以被神改变。我原来很怕人，我也被神改变。我原来没有口才，我被神改变。我原来连见证都不会讲，我还记得去神学院的第一天，我的讲道老师说，我们每个人上台自我介绍3分钟，你知道我那3分钟怎么过的吗？我3分钟满满的眼泪，然后我讲完以后，那个老师说你为什么哭啊？我说我也不知道，害怕，脚都在发抖。其实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在教会有讲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个胆小的心还是在。有一次，我有一个学姐，华城的学姐， 来我带着团契祷讲道，哇，口才好得不得了。结束以后我就说，学姐，我好羡慕你口才好好。他说我告诉你秘诀好不好？我说好啊，我要学。然后我就笔记本准备好，他说我还带笔记本，他说你只要祷告跟神求。然后我就说这样就可以了。他说对啊。然后我就祷告，我很听话，我就祷告。然后祷告以后，我就改变了。真的，我整个人就是一个见证，就是神的作品，我没有一点功劳。我这个暑假，我高中同学33年没有开同学会，他们都不相信我变成这样，没有一个人相信，他完全不知道。但是我永远记得，我17岁的时候去教会传习，去学校传习的时候，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经过我的身边，他就说你是属灵的黑马，属灵的黑马，然后说你是谁啊？你就我的意思说你讲话有分量吗？他说我是牧师的儿子，我看了很多人，那我心里想说，我以后会变成属灵的黑马，我真的听不懂，完全听不懂，那是我第一次到教会，那。他就毕业了嘛，然后因为他3年级，我高一才进去。可是我知道圣灵就在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跟以诺前书13章讲那次，我就已经被圣灵充满，我就已经被圣灵充满，我整个人已经改变了，不一样。弟兄姊妹，神如果可以坐在我的身上，神也可以坐在你的身上。你们每一个人都比我不简单。我去神学院念书之前，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如果不是因为我失恋到伤心的一个地步，我不会坐飞机来的欧洲，然后我会去看他。当时在柏林，然后我们3位姐妹旅行，我们就说，哎呀，出来德国看看我们自己教会出来的弟兄，好像不太应该，我们就约了他，然后就去拜访。那我也不知道说他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因为我不是真的上飞机的。我上飞机那天是我的前男友结婚那一天。
Thank you.
Thank you.
里面运行不断，在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拦阻。求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继续光照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什么不讨你喜悦的。主啊，从今以后求你的灵吸引我们，使我们渴慕你的话语，愿意读你的话语，愿意跟随你的脚步，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你的声音叫我们往圣洁的国度走，我们就不会走相反的路。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